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美国新增21.1万非农工作岗位，失业率降至4.4%，为近10年来最低。
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显示美澳关系在经历了年初的电话事件后出现回暖。
美国国会众议院高票通过新的对朝鲜制裁法案，一旦生效，中国企业将受到影响。中国时间5月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峰。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10,000,000,000的支出法案，使联邦政府在9月份之前得到资助，并避免政府关闭。
白宫发言人萨拉哈卡比桑德斯证实，川普星期五签署了这项法案，在此之前国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这个法案。
这项法案确保联邦政府在本财政年度9月30号结束之前有资金运作，同时避免很多联邦政府机构在9月30号夜晚关门。为了争取这项立法胜利，国会领袖与白宫之间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
议案没有为在美墨边境修筑城墙拨款，同时继续为计划生育这个提供堕胎服务的妇女健康机构拨款。很多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说，这项法案为少数党民主党做出了过多的让步，让共和党失去了机会。
美国就业市场四月份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新增就业21.1万，失业率降至4.4%，为10年来的最低。与三月份仅新增98,000个工作岗位相比，四月份的数字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分析人士说，就业状况的改善使美联储更有可能按原计划在6月份再次提升基准利率。四月份的就业增长主要来自住宿和休闲业，其次是医疗和金融服务业。薪资待遇方面，平均时薪比去年提高2.5%，增速一般。虽然三月份出现了一些波动，但美国经济2017年平均月新增18.5万个工作岗位。
东盟各国外长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共同举行会谈，商讨东盟国家与美国的关系。印尼外长雷特诺在接受美国之音印尼语组的采访时，针对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表示，期待双赢的结果。
Basically, is that every country has right to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很常见。
Fight for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that is very common.
但同时，每个国家也知道，当在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与合作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寻找能给双方都带来利益的折中方案。
Meet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that brings benefit.
双赢的结果应该是所有合作的目标。
Situation, the win-win result will always apply in any relation and cooperation.
蒂勒森重申了美国与东盟接触的政策以及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外长们还讨论了朝鲜以及南中国海的问题。蒂勒森要求东盟减少与朝鲜的外交和经贸联系，他呼吁所有南中国海争端方在谈判期间停止军事化以及填海造岛的行动。
美国特种部队的一名军人在与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作战时阵亡，这是1993年以来首次有美军在索马里阵亡。阵亡的是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一名成员，他在摩加迪沙以西约65公里的巴里尔遭遇小型武器袭击后死亡。至少有2名突击队成员还有一名口译员在袭击中受伤。索马里下萨比勒地区的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和索马里军队突击搜查了青年党官方电台安达卢西亚广播电台所在的建筑，有8名青年党武装分子被打死，政府军缴获了电台的设备。
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参加了在停靠纽约的美国无畏号航母上举行的正式晚宴，并发表了讲话，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珊瑚海与日本的海战75周年。
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参加了在停靠纽约的美国无畏号航母上举行的正式晚宴，并发表讲话，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珊瑚海与日本的海战75周年。
The Prime Minister and I have just finished a productive discussion about the interests of our two countries.
特恩布尔总理和我刚刚就两国的利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我们一起讨论了从国家安全到贸易、移民、加强经济合作等关键的问题。我们重申了美澳之间的巨大友谊，以及这对我们的安全与联盟至关重要。
川普总统说，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铁打的关系是在二战期间太平洋上的那次阻止了日本进攻的海战中建立起来的。川普说，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靠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鲜血结成的，他们在75年前的这个星期发生的珊瑚海之战中牺牲了。川普和特恩布尔都承诺保持两国长期的友谊。特恩布尔指出，我们有信心，也对彼此信任。
今天我们共同谴责并抵制朝鲜的鲁莽挑衅，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一起战斗，打败和摧毁威胁到我们生活方式的恐怖分子。从一战时的法国战场到珊瑚海的水域，到今天中东的沙漠，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一直并肩捍卫我们的自由。
这是自二月份川普据报突然挂断与特恩布尔的介绍性电话之后，两位领导人的首次直接会面。川普反对华盛顿前任政府与堪培拉之间的协议，也就是美国将接收澳大利亚目前监管的一些难民。川普总统将与特恩布尔的会面推迟了几个小时，原因是他一直留在华盛顿，直到众议院签署了一项关键的医疗保健法案，而没有按计划抵达纽约。新的健保法案将取代俗称奥巴马医改的平价医疗法案，这是川普在竞选时的一个重要承诺。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次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会面，双方重申会珍惜和推进历经了几十年之久的盟友关系，但是分析人士说呢，中国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美澳同盟关系的发展。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现在就来到了演播室，给我们探讨这个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李峰。
首先来谈一下，就是川普总统在这个和这个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他会选择在一个美军的这个退役的这个航母上来进行这次会晤，这里边的这个寓意是什么呢？
应该是有两大寓意啊。我想可能大家都知道，都注意到，就是说川普总统没有选择在白宫，也没有选择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来举行这次聚会，而是呢在停靠在自己家乡纽约市的一艘退役航空母舰上跟特恩布尔总理呢举行这次首次的聚会。那么两个寓意，一方面就是说为了纪念这个美国的航母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初期哈，在澳大利亚外海与日本海军作战这个75周年。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两国的领导人想进一步在这样的场合来重申这个两国的关系，两国的这个同盟关系经历了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之久，是不是可以再继续的推动下去？特恩布尔总理呢，他说两国对民主、自由啊、法治大家有共同追求，这大家应该会引导两个国家呢，就是为了这个赢得更多的胜利而做出共同的努力。我们来听听特恩布尔总理的说法。
Shared values，
共同的价值，相同的命运，很强的竞争性，我们都想赢。但我们知道，当我们联手战斗时，我们赢的胜算更大。
我们再听听川普总统的说法，他说是两国的关系呢会源远流长，会一直持久下去。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的说法。
美国和澳大利亚是老朋友，真正是天生的好伙伴。有了各位的帮助，我们的盟友关系会源远流长。
李峰，两位的领导人都对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呢是持非常乐观的看法的。
但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一开始这个关系好像不是那么顺啊，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把这个电话好像是给撂了，摔了电话。那么是不是寓意这两国的关系未来不会是那么的顺利呢？
对，就关于这个撂电话的事情呢，川普总统自己昨天也没有 特别回避这个，他说出来为什么？他还承认，就是说两国呢，就两个人在通话当中，因为这个移民政策的不同啊，就他用的词语是有些急躁哈。然后呢，说他现在两个人还很合得来，但是呢，我采访的一些这个澳洲的观察家们，他们认为呢，这两国同盟关系其实有一些比较深层的问题。那么布兰登泰勒呢，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战略和防务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认为啊，许多澳洲人呢对澳美同盟关系这个发展有些怀疑，而且呢什么呢？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这种怀疑啊进一步加深了。我们来听听布兰登泰勒的说法。
Trump's election, I think, has really reinforced kind of Australia's worst fears.
川普当选加深了澳大利亚人的最大恐惧。一方面，因为川普在竞选期间针对盟友关系所说的一些话，澳洲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被川普政府抛弃；另一方面，川普就台湾、南中国海和朝鲜半岛问题所说的一些话，人们担心澳大利亚会被卷入一场他们不想参与的冲突。
也就是说，林峰，两国的关系，同盟关系呢，似乎是很铁啊，但是并不是说没有问题，而且呢，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谈到这个因素的影响啊，就是说这个美澳关系，这个同盟关系不得不提这个中国的影响，就是说这个常常我们听到有澳大利亚学者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是夹在美中两大国之间，有时候左右为难。谈一谈这个中国崛起对这个美澳同盟的这个影响。
对中国的崛起，当然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美国政府、美国官员都在说，我们支持或者是欢迎中国的崛起。问题就是说，中国在它的近海、它的周边海域一些这个行为，可能令很多的国家非常的不满。尤其是近前来在南中国海这个地区的一些这个造岛、军事化行为，引起了不光是美国，而且澳大利亚这个非常的关注。但是呢，澳大利亚呢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非常在经贸方面非常非常依赖中国。所以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泰勒认为呢，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中国，假如说哈这两个国家在南中国海要开战的话，而澳大利亚呢又不积极来帮助美国的话呢，这两国的同盟关系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再来听听泰勒的说法。
And I think because of US expectations of itself,
我想美国会提高对他的盟友澳大利亚的期待，因为我们接近南中海边缘。我想这两个长期盟友之间出现分歧和摩擦的可能性会增加。
Standing allies is probably.
即便如此啊，就是两国关系呢，其实按照两国的这些专家的话，他们的话来说呢，就是说，美国和澳大利亚互相离不开对方，澳大利亚离不开美国来保卫这个帮助他们保卫自己的国家。那么美国呢，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亚太的安全问题上，离不开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一个盟国来帮助美国来渡过难关。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李宝来到我们演播室，为我们介绍这个美澳关系的这个最新发展。
谢谢。
为了今年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的受难者，一个骑行志愿团队周四从华盛顿出发，前往枪击案的发生地康涅狄格州，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法案。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请他带来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的，平章。本周四早上，由26名自行车骑行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团队从华盛顿的国会山出发，他们将骑行400英里，将于本周日到达位于康乃狄格州的桑迪胡克小学所在的城市纽顿市，来纪念在2012年的校园惨案中的26名遇难者，以及全国范围内的枪支暴力的受难者。在骑行出发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数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以及骑行者共同出席，他们向国会呼吁通过常识性的法案来减少全美范围内的枪支暴力受难者的数量。来看报道。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议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枪支管制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能被遗忘的话题。
We'll never forget, we'll never stop our work on this subject.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不会停止在这个话题上的努力。即使今天我们的重心是在公众试图取消医疗保障，我们仍会继续重视争取每一个投票。我们认为在国会中背景调查是两党共同支持的，我们有两党的支持，只需要他们的投票。我一直在提醒我的同僚们，如果这是与他们的政治生存相关的，那他们的政治生存与20个在牛顿市的一年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的生存相比毫无意义。
这26名骑行者呼吁常识性法案，包括在联邦层面上扩大对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调查的范围，包括通过展销会和网络购买。2012年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发生以后，参议院尚未通过要求对购买者普遍进行背景调查的议案，而在过去的四年中，众议院尚未有任何关于枪支管理的法案进行投票。川普总统在上周五参加美国最大枪支权益组织全国步枪协会的年会时发表讲话，表达他对第二宪法修正案，也就是美国人民佩戴武器权利的支持。On your Second
Amendment. 这八年来对你们享有第二修正案的自由的攻击已经到了一个颠覆性的结束，你们在白宫有一个真正的捍卫者和朋友。
这引来了要求实施枪支管理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而这个名为团队26的骑行队表示，他们的名字来源是纪念纽顿市的26个受害者，而如果国会不作为，就会有更多的遇害者。2012年所发生的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惨案造成了20名儿童以及6名在校成人的死亡，枪手随后引弹自尽，这使得这项惨案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死亡人数排名第三的枪击案事件。次年，也就是2013年，团队26开始举行每年一次的骑行活动，而团队的领队表示，他们至今还在举行这项骑行活动的事实非常令人失望。平章，
好的，谢谢您啊，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的讨论会上呢，收到了许多已经在美国的国际学生，还有以及希望来美读书的青年提出来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就包括签证啊、资金支持啊、文化接收程度等等。那么就请您来收看的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有关的报道。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帮助那些希望在美国学习的学生们解决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一些学生想了解美国收紧的移民政策和签证发放规定是否会反映在大学接收外国学生的执行过程中。乔治华盛顿大学高级副教务长道格拉斯·肖说，美国学术大门是敞开的，
很多美国学术机构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们当然也是如此。我们已经将增加我们欢迎的国际学生人数和比例作为战略规划的一个目标。
很多学生希望了解是否能承受在美国上学的费用。休斯敦社区大学学生服务处主任比安卡·尚伯格女士建议，来美留学可以首先从两年制的社区大学开始，以节省费用。
在传统的四年制大学中，前两年都是学习基础课，这些课程完全可以在社区大学完成，而学费会低很多。
有希望入学的学生也想知道可以得到哪些资助。参加解答的人说，国际学生不可以申请美国政府的贷款。不过杨百翰大学国际学生主任山姆布朗说，还有其他的选择。
有时候在你专业项目中会有资助或奖学金，也就是说，如果你读会计专业，你学校的会计项目中也许就有奖学金。校外也有奖学金的来源，有些企业或不同的机构都可能提供奖学金。
其他答疑者介绍了国际学生怎样可以在相关领域项目中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获得报酬。美国之音播送了这次90分钟会议的实况，还在线上实时转播了视频。美国之音弗莱库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院以419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法案。美国白宫上周推出史上最大税制改革计划，哪些人从中受益，哪些人受到冲击？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选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最新失业率为4.4%，降至10年来最低。美国总统川普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在美国无畏号航母上纪念二战期间美澳在珊瑚海与日本的海战75周年。美国之音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举行公开信息会，就国际学生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419票赞成、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的法案。该法案由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发起，核心内容包括制裁向朝鲜提供原油等能源产品的公司，禁止朝鲜的船只在美国水域行驶或在美国的码头停靠，禁止任何由朝鲜强迫劳动力生产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禁止朝鲜进行网上货物交易和运营赌博网站等等。此外，法案还要求川普政府在90天内就是否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向国会报告。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改革美国的税制，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介绍有关情况。湘云。
好的，林峰。白宫上星期出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制改革建议，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彻底改革美国税制，理由是给每个人减税就能提高消费购买力，企业就会有更多的钱来雇佣工人。小商业主们对此表示赞赏，但是白宫的计划能不能一举让美国复杂的税制得到公平的治理呢？此举又会让低中收入阶层受到哪些影响？一起来听听税务改革人士和民众的意见。
上星期，白宫出台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税制改革建议。
我们将为企业减免大量的税收。
尽管听上去有些夸张，税率能从39%降到15%的业主们表示，他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减税。
我认为税率降低以后，我可能会有钱再投资，购买一些大件设备。
可分析人士说，税改建议只有一页纸，称其为税改建议可能有些牵强。
即使这样，这一页纸还是能看出本届政府的政务优先所在。
对个人与家庭来说，这意味着标准抵税额会增加1倍，纳税人可以保留更多的血汗钱。
我们估计，受各种减税的直接影响，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的平均免税额大约会提高1.3%。
同样的估计表明，税改后纳税比例更高的美国富人的纯收入会提高16%。
顶尖收入阶层的家庭基本会享有巨大的减税。
尽管川普总统的税制改革能消除一些美国富人使用的纳税漏洞，但保守派人士认为，税改的基本想法是要为传统上承受国家纳税负担的富人创造公平的纳税环境。 加里说，美国现在收入不平等正在扩大，为富人减税毫无意义。
我认为高收入家庭现在没有理由需要任何形式的减税，他们过去几十年来生活非常好。
可是亚特兰大市糕饼店老板西布西说，减税会让整个经济增加收益。
只要个人所得税和商业所得税降低，任何人都有更多的钱消费。
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报道。
批评人士说，除非国会议员能找到减少政府开支或者是增加税收的方法，川普总统的税改建议会让美国的国债在未来十年内增到5到7万亿美元。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对因为航空公司机位超售乘客被赶下飞机的事件表达歉意。达美航空在声明中说，他们对于这不幸的事件感到抱歉。由布莱恩和布莱特尼希尔贴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因为座位发生纠纷后，他们和两名幼儿被告知必须下机，不然就会被逮捕。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绷之际，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四月份和十多名国会众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弗兰克尔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的亚洲之行，还有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的表现。弗兰克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佛罗里达州第21选区，他2013年进入众议院，目前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运输及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本届国会女性事务议员团的主席。接下来就请您收看张佩芝、方正和九岛的采访报道。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The PACOM Commander Admiral Harry.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 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 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九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 you know, 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China can work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such as North Korea, but really,We are the two big economic powers in the world. We have to get along and help each other out.
谢谢您，弗兰克尔议员。
美国国务院的新兴年轻领袖奖计划每年表扬十位来自世界各地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为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解决冲突、提升安全以及创造经济机会的勇气喝彩。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的报道。
他们是世界舞台的明日之星，他们在美国国务院一起被带到了镁光灯下。
我们的获奖者爬着其他20多岁的年轻人一般不会登的山，通过勇气和信念，他们爬升到了新的高度，那也是很少数的人能够达到的，尤其是在他们这般年纪。
这些年轻领袖们的成就超越了他们的年纪。这位来自秘鲁的男性研发了打击犯罪的手机应用。
我有几次遇到罪犯的非常不好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工作的时候，当我还年轻，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这个问题。
这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年轻女性帮助了罹患癌症的儿童，创造了一个给年轻人的网络电视节目。
I hope that my web TV.
我希望我的网络电视能成为不同组织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讨论难民、孩童、女性和年轻人等敏感的不同的人道关注议题，因为我相信年轻人就是阿尔及利亚的未来。
这位来自阿富汗的年轻女性展望了十年后的未来。
We are giving leadership workshops to girls age 14.
我们提供14到19岁的女孩们领导力讲习班，女性们找到她们的潜能，然后这个项目是一个让她们看到自己的能力的管道，来发展这些技能，让改变成为可能，有远大的梦想，能行动，成为政策制定者，成为领袖。
这群年轻领袖奖获奖者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周会走访美国不同城市，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美国年轻人进行交流。尽管有重重挑战，这十位获奖者看到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由世界每一个州的年轻人带领方向。美国之音塞内，美国国务院采访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今天又到了周六，我们照例是邀请两位朋友做客演播室来聊聊本周大事儿。那么两位朋友呢，一位是中国时报的专栏作家刘平先生，欢迎刘平。还有一位呢是美国时政评论员史凯文，欢迎凯文。刘平凯文，我们这一周是不是应该首先先恭喜一下川普总统，这上任100多天了之后啊，终于是有了取得了第一项重大的立法的胜利，就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国会的众议院是通过了这个叫做美国医疗照顾法案，也就是旨在推翻和取代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法案。我们姑且不说是你是更喜欢川普医保一些还是更喜欢奥巴马医保一些，但至少这是川普总统跟国会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凯文有没有想想表达一下这个祝贺之情？
一个中立的看法，我觉得祝贺他也是不太负责任的，因为川普自己可能虽然他表面上不会让你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不是一个完整的胜利。我们了解美国立法过程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初步，还有很多阶段才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法律，
至少还要再经过参议院哈。
对，
那么刘平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真是要恭喜他，就跟我们这个篮球赛一样，你胜个10分20分呢、那不怎么样，最后关头哈、这个致命一击胜1分，那个胜利的感觉啊就特别强烈。我倒不是说这个赢得少啊就怎么了不起，而是说这件事情证明了川普和他的这个核心幕僚他们是会学习的。因为呢在3月份的时候提出的法案呢，结果是等铩羽而归嘛，他自己决定把它撤回来。那么现在重新提出的呢，他的这个基本精神当然还是要取代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健保，可是呢他在内容方面做了些调整，就让这个比较不同的派系的人都能够接受。这说明的这个要恭喜他的时候，其实不只是恭喜他这个法案，恐怕也要恭喜他晓得要怎么样的调整的。
没错，我觉得他这次整个围绕医保法案的这一系列的应该说是政治行动或者说是这个政治争斗啊，其实都反映出来我觉得特别典型的美国政治的内涵，就是要讲究妥协。刘明先生刚才也说了，他们现在其实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法案跟1个多月前或者3个多月前比有很大的调整，就是说无论是现在国会里面是不是参众两院全都在共和党手里面，然后白宫还做了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也无论有多少共和党的议员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反感奥巴马医保，但是你都必须坐下来去倾听那些反对的声音，然后你要去调整你的计划，你要去纳入其他的那些不同的考量，那么最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医保法案，其实也是会把各方的利益都权衡在内去妥协去退让去折中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方案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反映这个美国政治的一个核心的意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首先应该谈论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知道凯文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肯定不是来恭喜川普总统的，凯文是要表达他这个非常这个担忧和这个焦虑的情绪，已经焦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大周日的开始给我疯狂的发 email， 就是要上节目来谈这个事儿。就是在大周末，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周六的时候是给杜特尔特啊菲律宾总统打了个电话邀请他做客白宫。为什么这件事儿会让你这个脑中警铃大作，觉得一定要谈谈这个事儿？
其实这个是你说的周末那个电话和邀请，其实是川普一系列的一些行为跟话语的最后或者最近的一个体现。我担心的是我核心担心的一个部分是川普在外交政策方面和外交关系方面，他跟很多不尊重人权和民主的国家的领导，跟他们的互动跟说话，是让我非常担心的，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不太要么是不了解，要么是不关心这些领导对他们自己的人民侵犯人权的行为。比如我给你几个例子，一个是我们这个本台很关心的是中国川普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一些话语 让我很担心。比如他最近说，习近平在人权律师被判刑之后，他说他习近平很爱中国的人民，这是下一天或者当天说了这个话。之前几十年，二十年之前吧，川普早就说天安门是一个暴乱的事件，他最近也说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男人，人民日报应用川普假新闻这个说法去针对那个人权律师在监狱里面酷刑的指控，人民日报说的是假新闻，这个是肯定是直接引用川普，而且当时用引用号就符号，对，还有很多例子，菲律宾他刚川普刚当总统之后打电话给杜特尔特说他那个反赌战争搞得非常好，还有很多例子我们可以谈，但是就是这种行为让我很担心它会影响国外很多人其他国家的人的人权，还有很多侵犯人权的领导的行为，会给他们更大的信心，他们可以继续进行甚至加强这种侵权行为。
所以你是担心川普总统说的这些话会对国外的人权状况产生负面的影响？
对，
刘平先生有没有这样的担心？
不那么担心，因为呢，这个我可以体会到凯文所说的这个杜特尔特的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杜特尔特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性很强的人，包含他的言行啊，包含他的政策取向，都让大家特别睁大眼睛或者拉开了耳朵要听还要怎么样。所以呢，当这个川普总统说要邀请杜特尔特的时候，大家就格外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家伙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邀请另外一个不按规矩行事的人呢，就把这个事情的仿佛就大家就更为关注。但是这个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请问朝鲜跟沙特阿拉伯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国家的人权记录比较好？这两个国家是比坏的。可是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跟美国对沙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的牵涉到一个所谓的国家利益，这个国家利益并不一定是我们所讲的战略利益，也包含你经由和这个国家的交往是不是可以维系当地的和平，是可以促进当地的人权。说得更白一点，今天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交往对整个的中东的安定是有帮助的，我们了解越是不安定它就越有理由来迫害人权，所以当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这种来往，会有人批评说美国怎么弃自己人权的标准于不顾，未必是如此，我当然没有拿美国政府的钱，不必为他辩护，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那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可以有助于中东的安定与和平，那也就至少使人权不会退步，这个是一种考虑。
其实应该说人权一直都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的时候的一个因素，包括对待朝鲜。我们知道之前啊，在美国的国会至于应该怎么样制裁朝鲜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议，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国会的议员会认为说，如果你对朝鲜实行过强的经济制裁，那么最后承担这个压力或者承担损失的并不会是金正恩政权，而是朝鲜人民。这其实也是就是说他们也是担心朝鲜的人权，虽然其实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很多的对于人权的考量，但是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不断的在听到对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指责，就是说认为你并不是真心的在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那么人权这个议题只是你众多的外交政策这个百宝箱或者说工具箱当中的一张牌而已，那么你如果是服务于你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者经济利益，你就打出这张牌，那么当它跟你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就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避而不谈或者视而不见。凯文，我觉得你同不同意这种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批评？
其实我觉得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例子，美国违背了人权原则，这个我不会反对这些看法，但是我说的是，我觉得我们要分得清楚，一个是你对侵犯人权沉默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是你故意或者你主动去共和一个侵犯人权的一个领导，比如最近在土耳其的总统压榨很多媒体，在投票之前，然后上周或者上上周投票他赢了，川普在很早的时候就打电话恭贺他，这个很多人，美国很多人包括共和党的一些代表人， 他们批评川普说，在他侵犯人权投票之前故意侵犯人权，为了要胜选。你不应该用这种行为，你可以不说什么，你也可以承认这个发生了，但是不至于你直接打电话说恭喜你。
嗯，
这两个是一个手段的一个区别，或者一个策略的区别。这个策略这两个策略之间是有影响，对国际人权的情况是有影响力的。我们这个要弄清楚，不是一样的情况。
嗯，也就是说，你保持沉默跟你去赞赏这种行为之间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刘平先生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川普可能根本没搞清楚啊，这个土耳其那边的情况，因为我们千万别忘了一件事，川普到现在啊。他这个人选的还有他们太多人没有就位，所以提供他的讯息哈，跟我们看见他这个决策，这中间有多大的落差，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支持这个刚才凯文讲的，我们这个对一个事情，我们至少可以不讲话，也犯不着讲了话之后让他就觉得做大。但是呢，这个我想到美国近代啊，特别标榜人权外交的是谁呢？卡特总统。卡特那个时候在特别强调，卡特后来的种种做法未必如此，不做总统之后又非常成功的在推广他的人权，因为这人权里面包含他去帮人家盖房子，要改善人家的生活。那如果真是按照卡特所标榜的人权的话，卡特为什么和一个压迫十几亿人的国家建交呢？当时共和党的人岌岌以为不可，觉得时间还没有到，很多这个美国的中国利益专家都觉得美国是不是让步让得太大了啊？包含这个从这个台湾就撤军，然后对台湾的安全就没有任何保障。如果强调人权的话，美国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继续能够拿这个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作为一个杠杆，然后来追求中国人权改善？但是美国没有做，卡特没有这样做了，让我想到这个以前这个尼加拉瓜的苏穆萨家族统治尼加拉瓜几十年，父亲做总统，做完了之后是儿子做总统，那儿子之后呢是他弟弟做总统，然后呢就有人就讲说，美国为什么支持这个苏穆萨这种家族呢？这种政权呢？啊，结果后来当时这个美国的领导人讲一句话，用的那个字眼我们这个媒体不好讲，反正就是说那个家族啊确实是一个叉叉叉，但是呢他是我们的叉叉叉，那也就是他。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说到底呢就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好像这里面有挺多这种功利主义的考量啊，这也就是让我想到在5月3号的时候，现在美国新任的国务卿蒂勒森，那么在对国务院是进行了一个内部的讲话，他当中的时候就阐释现在川普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的这个外交策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以后未来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要服务的两大核心，一个就是美国的安全利益，一个就是美国的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不会把对方的国家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包括在人权上的立场，作为先验条件来考虑你的整个外交政策的制定。哇，这就让很多人很担忧，这似乎是美国有意要把他的外交政策跟人权的考量进一步的脱钩。当然蒂勒森也说美国的外交官在对外的时候还是要代表美国的价值观，但是呢当你代表美国的价值观跟服务于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走先。凯文，你有觉得这种
我觉得他国务卿说这种说法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后果，因为这样就是邀请，就基本上是鼓励，不能说邀请，鼓励很多国家侵犯人权的国家完全不用担心美国会主动做什么去惩罚他。很多美国的就是原则上或者人权上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我们是看不到的，就算我们没有直接指责一个国家，只要我们不去直接说我们不会用我们原则去进行外交政策，就是国务卿最近说的这种说法，很多国家会自己会有一种约束的效应，他们你看不到那个领导脑子里面在想什么，但是他如果知道美国肯定不会，我去杀这些人，美国肯定不会说什么，因为现在川普是总统，那你更可能就会做了。这种东西是一个很小的区别，但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区别，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领导是怎么想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柬埔寨，最近川普，因为川普很不小心的说话，他对美国自己的媒体跟人权很不小心的说话，柬埔寨的总统，应该说总理，他直接用川普的，直接引用川普说，川普也知道媒体很麻烦，所以我也觉得川普也理解我，媒体确实很麻烦。然后接下来他直接威胁记者，说如果你继续这样报道，会怎么怎么样。这些记者包括直接威胁美国精英的记者，我们应该承认，川普如果不说什么，跟他主动说媒体批评我是一个很坏的东西，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嗯，您刚刚讲那个国务卿蒂勒森讲的那个话哈，至少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意外。以前美国有另外一个国务卿，他上任大概是第两三个月，就跟现在情况差不多，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不要把因为和中国之间对于人权不同的看法而影响到我们两国之间更大的更重要的议题。这下子当然美国人也是这个，包含我记得很清楚，这华盛顿邮报用社论批评这个人叫 Hillary Clinton， 也就是他这个话他未必真的是觉得他一定很重视人权，但是呢他身为国务卿的时候他代表美国的利益那就不只是人权。那么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问题是立即而明显的必须要尽快解决的，那么就把人权这个东西一时不能马上这个普遍的达到目标的就暂且把它放缓一点，有没有这种考量？所以呢这个我同意这平章所说的，这是一种比较功利的想法，但是功利的想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想法，就好像说你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往它毕竟有很多事情是亟待要解决的，现在就发现哎，美国在南海这个议题上就这个批驳了太平洋美军司令部的要求，太平洋美军司令部上了好几次签证，
三次
了，要派军舰到那边去，听说还没有送到白宫，
对，
在国防部里面就说
川普的桌子上直接就被这个军方的高层否掉了，
是因为他就觉得朝鲜的议题是眼前更急迫要解决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外交政策当中不断的在出现遇到这样的尴尬或者遇到这样的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矛盾。
再提到中国南海政策，就是中美关系在南海政策方面，这个正好国务卿说这个话，我们要分开经济跟战略性的利益跟人权利益的原则，正好是中国多年来想要的。
对，
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想尊重人权。我觉得国务卿有很多例子，这两个月一直在让步，而且直接用中共和习近平针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说法。去形容他们的关系，这种让步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你没有必要做这种让步。你如果说要找一个平衡点，这是一回事，但是你直接引用对方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是过分的。
您刚才说到这一点，可能现在川普政府做了这个表态是中国希望呢，我们也想起来川普之前说他跟习近平之间的 chemistry 化学反应很好，那么之前川普也是跟普京之间好像也是相互表达这样的欣赏啊，包括对杜特尔特，甚至对这个金正恩，他都说27岁的时候就接掌政权也很不容易什么的，他是个很聪明的人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
见到他会是他的荣幸，见到他是他的荣幸。
没错，所以国内很多的批评人士表达的担忧，除了刚才我们说可能会对国外的人权状况出现负面的影响之外，也有人说，怎么美国的总统啊，一个灯塔国的总统，一个向往着自由平等国家的总统，总是跟这种独裁的政府的这个领导人，或者说是跟强人政治的这些领导人之间有化学反应，或者说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凯文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跟我们上周的一些讨论一样，我现在分不清楚，很多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川普本身就是他心里面是这种人，还是他不关心国外的新闻，没有人告诉他你不要这样反应，或者你不要说这种话。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在白宫里面。我担心的是前者，就川普很喜欢这种人，觉得他们侵犯人权也是他想要的，但是我没有必要，我没有证据说一定是哪一个，前者还是后者。
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真的是比较天真。我举一个例子， 91之后啊，美国发生了恐怖攻击之后，大家坐飞机啊要安检，然后要带身份证件，然后这个行李啊，随身的行李也要这个检查的仔仔细细的。美国人很不习惯，因为在那之前的时候，在美国搭飞机，就是国内线不用带证件的，就直接就走上飞机门口了，20分钟前到这去报到都来得及。但是很多国家人就说，哦，你们现在这样做，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就美国人比较相信这个，不管是你的这个民族性也好，或者信仰也好，总之他就是把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啊，好像看得比较单纯。因为啊，我们刚刚讲这个川普这几天讲的这些奉承话吧，对不对？小布什总统当时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觉得他说，当我直视着这个普京的眼睛的时候，可以读他的灵魂。后来呢，他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做过这个国务卿的康达丽萨·瑞斯，在回忆录里面就写到，说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总觉得我们没办法走出一个阴影，那就是小布希总统太天真的被川普骗了，后来被川普愚弄了。
很多人担心川普总统会跟这种强人政治的领导人有这种惺惺相惜之感，会不会是整个的全世界现在所流传的这样的一个民粹主义的浪潮也会席卷到美国来，会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凯文有没有这种担忧？
我不担心是川普吸收别人的做法，而是川普本身在和他周围的人在寻找一些不同的手段去影响美国的制度。
但是你不认为美国的制度本身其实已经为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层保护伞吗？就是注定了川普不可能成为杜特尔特，注定了川普不可能成为习近平或者是普京。
我也不知道川普要成为什么，但是说美国的制度确实是比较强的。不过我知道，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到川普有一些做法，如果他想要的话，比如说，他可以，他有一些支持者，很喜欢枪，他如果说要针对谁谁谁哪个少数民族，做什么这种民粹主义暴力的民粹主义，他今天也可以做，他有最大的平台，当然我不知道川普，我希望川普不会到这样的地步，但是确实是可以，他可以做的。
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例子，胡适先生。讲过一句话，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小罗斯福总统就推动新政啊，这建设美国有功的总统，他在过世的时候，胡适说刚好坐在计程车上，他说那个计程车司机跟他讲，罗斯福总统真是不错，但是他曾经想要动过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念头，啊，这是
没成功。
对，一个计程车司机都了解美国三权分立的重要性，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机制是很比较安全。
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但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过多的讨论，我们可以留到下期再谈。非常感谢刘平和凯文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一年一度的吉祥物金杯赛上周末在英国的维瑟举行，在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吉祥物赛跑中，土豆先生以微弱优势险胜第二名迪斯尼角色高飞狗，以倒栽葱方式摔进终点。这场比赛是为了苏莱德慈善机构筹集善款。洛杉矶市将4月25日命名为爱乐之城日，以纪念同名奥斯卡获奖影片。穿着亮丽服装的舞者在市政厅外上下翻飞。市长宣布这个特别的纪念日后，与电影中出现过的爵士乐队一起坐下来演奏了电影主题曲《明星之城》。在古巴，每年第一次春雨后，螃蟹便会横行霸道，从周围的森林向海湾行进几天。有的汽车会加速，有的则要避开螃蟹，蟹壳破裂的声音不绝于耳。对于当地人来说，螃蟹的入侵是好事，古巴其他地区类似的螃蟹迁徙在差不多的时间发生。东日本铁路公司推出了最新的豪华卧铺列车，在从东京到北海道的4天行程中，顶级套房的标价是10,000美元。流线型的金色卧铺列车设有桂木浴缸、玻璃天花板，餐车内还有现场钢琴演奏。虽然价格不菲，但所有座位已售罄至2018年3月。菲利克斯是伦敦皇家码头管理局的官方猫，这天他与另一只猫打架，掉进泰晤士河。幸好伦敦皇家码头工作人员斯科特·德本路过并救起菲利克斯，人们把斯科特誉为拯救菲利克斯的英雄。
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总统蔡英文520就职马上就要届满一周年了，海峡论坛接下来三个星期将制作一系列的专题讨论，邀请专家深入分析目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瓶颈。敬请准时收看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